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8号星期，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多渠道扩大中亚影响，哈萨克既要钱又怕中国的扩张；中国军方就南中国海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习近平能否管控军方的鹰派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专家将为您解析；伊朗处决了向美国出卖核情报的核科学家；美国游泳新秀破世界纪录，老将菲尔普斯夺得19枚金牌。中国大陆扩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金，旨在把占台湾近1/3的年轻人作为主要的统战对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打破了政府军对饱经战火的阿勒颇的坚守，这是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在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失利。包括前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黎凡特征服阵线在内的反政府力量突入政府军控制的领土，将政府军赶出他们曾经控制的军事学院和其他地点。一直在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媒体分支承认，反政府力量在阿勒颇被围困的东部居民区推进，那里有25万居民。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说，反政府力量取得的进展是叙利亚冲突5年来最大的进展。他说，尽管俄国人发动了600多次空袭，但是政府力量还是没有守住阵地。平民和反政府战斗人员庆祝他们的进展，但是人们担心在政府军仍然控制的西部地区会出现食品短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说，反政府力量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的成功是生活在阿萨德政府部队控制地区的120万人处于危险之中。他说，现在阿勒颇西部地区被包围了，政府控制地区的平民没有安全的通道逃出这座城市。伊朗处决了核科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他由于将德黑兰有争议的核项目的绝密情报交给美国而被定罪。星期天，伊朗官方通讯社确认沙赫拉姆阿米里被处决。伊朗司法部发言人穆赫塞尼艾杰伊说，阿米里通过他和美国的联系人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交给敌人。艾杰伊说，法庭判处阿米里死刑，伊朗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阿米里2009年离开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一年以后转往美国。美国官员说，他们向阿米里支付了500万美元，让他离开伊朗，提供伊朗核项目的信息。一位美国官员2010年说，美国从阿米里那里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有媒体报道说，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呢，中国领导层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压力，军方有声音要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以回应仲裁裁决。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军方有足够的控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政府对此管理有度。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前不久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军队中 有一些声音要求中国高层领导采取更强硬措施的迹象。与中国军队关系密切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应该去，就像邓小平1979年对待越南那样，打到他们流鼻血。中国与越南两个共产党政权在1979年打了一场短暂的边界战争，中国攻入越南边境以示惩罚，但很快撤军，双方都宣称取得胜利。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年8月2号警告说，中国面临海洋安全问题，中国应当准备打一场海上人民战争。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决否决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裁决宣布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的社论也措辞强硬。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怒斥之外，中国并没有表现出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实质措施的迹象。相反，在强调保护领土主权的同时，中国政府发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呼吁。那么中国领导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抵抗得住来自军方和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吗？何天禄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和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军方肯定有人愿意冒军事风险向美国传达中国的政治讯息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决心，但是他认为这些都应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控的范围内。他说，不要忘了，正是习近平本人在主权问题上定下了强硬的基调，他是那个提出底线政策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是不容妥协的，他在主权问题上的基调要比胡锦涛强硬多了，因此我认为他是有权威的，也是很自信的，他能处理这些问题。何天禄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控识别区并取得斯卡伯洛浅滩的控制权，这些应该都是习近平的授权。他说，习近平已经表示有意愿捍卫中国主权，也愿意冒一些风险，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挑衅美国引发军事冲突，应该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的副教授白杰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很难说习近平面临了多少来自军方的压力，毫无疑问军方肯定有鹰派人物，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出现的最有力的领导人，因此现在还很难说他会迫于中国内部的压力采取一些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措施。白杰西认为，国际仲裁结果出台后，中国失去了面子，但是不愿意示弱，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军方应该是获得了一些自由的空间才会这样强硬表态的，他们是向其他国家发出威慑信号，阻止其他国家或是领导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免中国不得不做出强硬应对。他说，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愿意通过双方谈判解决的，是希望避免挑衅行为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台后，中国的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怒砸 iPhone 手机或是围堵肯德基餐厅，来表达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案的不满，对于中国国内民众高涨的民族情绪。白杰西说，虽然完全控制很难，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看似管理有度。白杰西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把民族主义情绪控制在网上，并对那些呼吁战争极端言论也做出限制，抗议的言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是可以控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他说，肯德基餐厅的街头抗议很快结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他说，中国目前针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是中国民众对仲裁结果的真实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媒体煽动的结果。在习近平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感召下，更自信的中国民众更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他说，在让民众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中国政府一直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但是他提醒说，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两难。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让政府抵御外国压力的时候更坚定，但是如果民族主义得不到控制，可能会让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失去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继续扩大其影响力，一带一路计划能成为中国向中亚输出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呢，即将访华参加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哈萨克学者认为，一方面哈萨克把中国看作是随时能够取钱的无底的金库，另一方面呢，哈萨克社会对中国不满，担心中国的威胁和扩张，情绪日益高涨。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官方智库总统下属的哈萨克战略研究所在不久前召开的有关中亚安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专门讨论了中国的软力量、中国在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角色等问题。参加讨论会的学者说，2014年时，当地学术界的主要话题是塔利班和阿富汗局势的威胁，现在专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则是一带一路以及未来同中国的关系。中国正成功利用一带一路计划向哈萨克和中亚输出软力量。一方面，哈萨克把中国看成是能够不断取钱的无底金库，尽管中国在哈萨克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巨人的中国就在哈萨克身旁，哈萨克也的确非常恐惧中国。但如果普通的哈萨克人觉得一带一路实施后，他们的生活和环境能够得到改善，中国通过这个项目所释放的影响，中国在哈萨克的软力量还将会继续增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宣布了一带一路计划。俄罗斯的中亚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国家都期盼能够从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好处，而哈萨克斯坦更加积极主动。格罗金说，哈萨克斯坦甚至通过了一项国家战略计划，发展自己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哈萨克的这个战略计划其实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在这个问题上特别主动，主要目的其实就是想获得中国的钱。国际突厥学院学者科斯纳扎罗夫在讨论会上认为，中国除了利用经济手段扩大影响外，中国还通过文化和人文方式输出软力量，比如利用在哈萨克的4家孔子学院发放奖学金，邀请哈萨克学生去中国留学，邀请哈萨克学者和官员访华。两国之间的智库、媒体、政府各部门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两国执政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哈萨克执政党的主要官员甚至提出应该吸收中共党建的经验。而且中国施展软力量针对多元化的哈萨克社会的不同阶层，包括俄语系阶层、哈萨克语系阶层以及权贵、商人、学者和青年人等。此外，中国官方还拿出大笔资金办研讨会、论坛，并资助研究项目。在哈萨克的许多中资企业也很活跃，他们纷纷拿出资金有意邀请哈萨克学者参加一些项目的研究。哈萨克学者认为，中国与哈萨克权贵阶层拉近关系所取得的成功显而易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参加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哈萨克权贵阶层对中国邀请纳扎尔巴耶夫9月初访华十分满意， 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礼遇，是中国在外交和政治上对哈萨克做出的特别姿态。哈萨克学者认为，哈萨克的经济危机如果继续深化，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越下跌，哈萨克对中国的依赖将越深。与此同时，非洲等地区的经验表明，中国对哈萨克经济领域的影响扩大，并不意味着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和好感会增多。中国虽然善于与当地的权贵阶层密切关系，并做得非常成功，但在改变普通民意，让更多的普通哈萨克人对中国持更好的印象方面却做得远远不够。今年春季，哈萨斯坦曾爆发了针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民众抗议新修改的土地法延长外国人租赁土地的期限后，中国人将会获得哈萨克的土地，并实施对哈萨克的扩张。抗议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下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土地改革问题，并冻结实施新的土地法。俄罗斯的专家周刊说，抗议浪潮反映了哈萨克社会对中国的担忧，哈萨克斯坦不想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一家哈萨克的俄语媒体说，在两三百年前，哈萨克人认为投靠中国是死路一条，而投靠俄罗斯能够带来光明的前景，因此那时的哈萨克统治者都选择向俄罗斯称臣寻求保护。目前形势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中亚和哈萨克的社会民意对中国充满疑心，不过今天的哈萨克统治者却对中国有好感，把中国看成是关键的伙伴。哈萨克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国际孤立以及经济危机使俄罗斯今天无法继续在哈萨克斯坦大展拳脚，相比之下，中国继续实施一些大的经济项目。在中亚，中国手中的牌比俄罗斯更多，在哈萨克，中国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萨特帕耶夫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哈萨克国内反俄罗斯的情绪也非常高涨，甚至超过了对中国的不满。但是不管怎样，反中国情绪一直在哈萨克和其他的中亚国家中存在。萨特帕耶夫说，我想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反中国情绪，这种情绪有时也被一些政治人物所利用，这只能使局势有时变得更加动荡和糟糕。哈萨克学者针对2013年到2015年期间当地媒体有关中国报道所发表的研究报告透露，这些报道总体上都对中国持负面的评价，许多报道更加深了哈萨克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与俄语媒体相比，哈萨克语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更加不留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里约奥运的最新的一些个赛事啊。美国的泳坛新秀莱德基星期天在里约奥运会上刷新了他自己创造的女子4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这名19岁的选手以3分56秒46夺得第一，比原来的纪录快了近2秒，赢得了他在2016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英国选手亚当·佩蒂以 57.13 秒的成绩创造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一举夺得金牌。南非选手卡梅隆·范德伯格和美国选手科迪·米勒分别夺得该项目的银牌和铜牌。美国男子游泳队获得了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金牌。菲尔普斯在第二棒中反应迅速，帮助美国队取得领先地位，这是他个人得到的第19枚奥运会的金牌，从而成为奥运史上赢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在星期天的比赛中，美国队从2012年的冠军法国队手中夺回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法国队位居第二。网球赛卫冕冠军 塞雷纳·威廉姆斯星期天顶着强风以6-4和6-2的成绩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达里亚·加夫里洛娃，进入奥运网球赛的第二轮。组织者因为允许在被形容为恶劣的情况下比赛而饱受批评。在女子网球双打比赛中，萨雷纳·威廉姆斯和维纳斯·威廉姆斯由于在第一轮比赛中败给了捷克的沙伐洛娃和史翠可娃，他们希望赢得第四枚奥运会金牌的梦想因此破灭。这是这对姐妹花参加奥运会女子双打比赛首次失利，他们在2000年和2008年、2012年赢得了15场比赛的胜利，连续夺得奥运会的冠军。即将在9月举行的里约残疾人奥运会已经禁止整个俄罗斯代表队参赛，作为对该国系统性使用兴奋剂项目的惩罚。这比目前对希望参加里约夏季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所实施的部分禁令又进了一步。国际奥委会批准了271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夏奥会，占原定的俄罗斯代表队的大约 70%。 但是国际残疾人奥委会强烈谴责莫斯科的使用兴奋剂的项目，包括在2014年索契残疾奥运会上使用兴奋剂，因此全面禁止俄罗斯选手参加9月中旬在里约举行的残奥会。国际残奥会主席克雷文说，可悲的是情况不在于运动员对制度弄虚作假，而是一个国家体系对运动员弄虚作假。他说，污染俄罗斯体育的兴奋剂文化来自俄罗斯的政府，受世界反禁药总会委托所进行的不止一项而是两项独立调查都揭露了这件事。克雷文还说，这种奖牌重于道德的心态让我厌恶，反兴奋剂体系的全面腐败是违背规则的，是对残疾奥会残奥会精神核心的打击。为各种身体残疾者所举办的残奥会预计将吸引来自160个国家4300名选手参赛，他们参加22个体育项目的比赛。据悉，俄罗斯有关方面已经向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了诉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31届夏奥会8月5号呢，我们都知道在里约热内卢开幕了。和1980年代以来的任何重大国际比赛赛事一样，台湾参赛的选手呢只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而当台湾选手获得金牌或奖牌时，他们只能升中华奥会会旗，奏中华民国国旗歌。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自己的选手不能以台湾名义参加国际赛事感到不满。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自1971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就一直遭到北京的打压，这不仅限于政府间的活动，也包括民间活动和国际体育比赛。台湾因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而抵制了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台湾教授协会北部地区召集人陈立甫对美国之音说，1950年代后，国际上就一直要求当时的蒋经国政府把中华民国改为福尔摩沙或台湾，但蒋经国不同意。
本来全面1950年代以后呢，各国都是强迫我们使用那个福尔摩沙或者台湾。那么在1980年代，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我们要不是罢赛，我们就是拿一个牌子就在抗议。那后来去协调这件事情，他们恢复我们不叫台湾奥会，不叫台湾队，改成叫中华台北队。那这样是满足蒋经国他想要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正当性。
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要求台湾不得再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歌。此举当时遭到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但最终妥协。1981年，当时的中华奥会主席沈佳明与已故的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签署协议，确认台湾此后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使用被称为梅花旗的中华奥会会旗，并奏中华民国国旗歌。但台湾教授协会的陈立福表示，改为中华台北是当时台湾在戒严时期由蒋经国政府单方面同意的产物，并强加给台湾人民。
那个都是蒋经国时代戒严非法的戒严时期的丧权辱国的结果，并没有经过台湾人民，因为那时候国会没有改选，而且那个戒严法戒严令没有经过三个月追认，根本是一个非法的戒严时期。
30多年后，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华台北的称号感到反感。有台湾网友呼吁，台湾就是台湾，以后不要叫中什么华台北了。还有网友说，从英文的说法来看，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的台北。也有台湾网友抱怨，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并没有在推动台湾证明方面有所建树。台湾行政院长林权今年5月曾表示，台湾的新政府虽然对中华台北的叫法不满意，但为了参与国际事务，只能勉强接受。研究国际法的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宋承恩表示，台湾人必须要在国家认同上有所共识，才能推动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认同。
那这是台湾岛内必须要接受、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因为从过去的几年的那个年轻人，特别年轻，所谓天然独世代，所以这个问题只会继续，这个问题不会消失。那台湾政府必须要做一个处理，对对对，那这处理工程是蛮大的。
目前在台湾，媒体在报道有台湾选手参加的赛事时，通常用中华队，几乎不使用全称中华台北。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的议题。台湾是否能够出席今年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引发了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表示，相关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难度相当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钟嘉宾表示，参与国际事务是台湾一定要走的路，相信对岸也一定了解这个立场。他还是乐观看待台湾可以出席今年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不过呢，因为时间还早，所以我想有其他的管道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双方透过适当的接触应该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钟嘉宾还说，两岸关系绝对不是一条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钟嘉宾表示呢，参与国际事务是台湾一定要走的路，相信呢对岸也一定了解这个立场。那么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民航大会呢，将在9月27号在蒙特利尔举行第39届会议。台湾陆委会呢日前呼吁大洋陆方面呢释出善意，让台湾可以出席大会。不过呢，中国的国台办则回应指出，只有确认体现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才有可能有协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互动良好。2013年前民航局长沈启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这是台湾42年来首次出席会议，台湾也是唯一的特邀贵宾，过去该组织并没有特邀贵宾的例子。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大陆方面对于92共识相当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政府派代表出席大会的难度相当高， 不过呢，他还是呼吁大陆方面应该展现大国的风度。他说，我还是希望陆方能够用更高的高度、更大的善意，让关乎旅游安全、飞航安全非常重要的组织让台湾参与。陆国栋委员还指出，就像卫生问题一样，如果国际民航组织把台湾排除在外，等于是世界的飞航安全出现了一个缺口。台湾民航局表示，该局负责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去年提供了153万架次的航管服务，运送高达5800万人次的旅客，台湾有必要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的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继续关注有关台湾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的议题。那么台湾呢，政府呢日前呢对北京喊话，希望双方呢就此议题呢来进行协商，但北京坚持必须要先确认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有专家说，台湾能否顺利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组织的大会，摆在前头的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发出新闻稿，呼吁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民释出善意，双方就台湾参与今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问题共同协商。但国台办的回应是，民进党政府必须先确认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双方才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台湾政府要求与北京协商的高调喊话，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说，这是因为双方没有其他公开的沟通管道，台湾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引起中国的注意，但这么做并不代表台湾与中国会有交换条件。葛莱仪说，
I think that probably they have been reaching out informally, and haven't been getting any response.
我认为或许台湾方面已经发出信号，但没有接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所以他们试着以其他方式来引起中国注意，公开表达说他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放弃任何东西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不认为这会涉及任何条件的交换。
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对台湾极为重要，这是攸关人民航空安全的问题，而不应成为政治议题。虽然美国一向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但北京的阻力仍然是一个无法排除的因素。德莱仪说，
This is an issue of air safety. It is not an issue of politics.
这是一个涉及航空安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台湾应该被包括在国际民航组织内。我认为台湾应该具有较永久性的地位，例如作为一名观察员，而不是像上次一样以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主席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不过，我们还必须观察中国是否愿意让台湾参加大会。
但蔡英文以强大民意为后盾，仍然没有顺应中国的压力，也因此双方持续处于缺乏官方对话的僵局。葛莱仪说，虽然两岸关系还是面对挑战，不过民进党上台至今，台海并未出现重大危机，在处理20多名中国游客在台湾发生火烧车丧生的意外事故上，台北与北京仍然有事务性沟通。对北京来说，这种务实的做法毕竟还是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大陆国台办最近呢一次性公布了33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简称青创基地示范的名单，远超过了去年多在中国13个城市先后成立的22个青创基地和示范点的总和。国台办表示，成立这些 创业基地，是为了给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有台湾媒体的报道认为，国台办的这一大手笔是把统战的目标直接瞄准了占台湾人口近三分之一的740万台湾年轻人，也就是台湾未来民意的决定者。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6年6月18号，首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深圳福田正式挂牌成立。到10月份，又有7个省市成立了12家青创基地，12月再添8家。这些青创基地或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都是由国台办协同各地方台办出资授权，地方单位承办，提供硬件设施，以招收台湾青年入园数量作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位于上海金山工业园的上海金山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上海的第一家两岸青创基地。这个青创基地的负责人董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承办两岸青创基地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经济转型的部分红利让利给台湾的年轻人。
对，这个市场是全世界的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同样也是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都是中华人，两岸的这样子的中国人可以一起来做的。这个市场的机会，你如果不来参与，那就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人来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在那边，就看你有没有机会去争取，去参与。所以我们会考虑到给一些台湾的青年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
各个青创基地为吸引台湾年轻人进驻，纷纷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有台商大本营支撑的广东东莞，这里的两岸青创基地开出的条件是两年免费办公室和免费公寓，还提供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而且不必返还。毕业于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的林佩莹半年前在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创办了自己的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那我发现他们的配套是比较完整，然后也对，就是因为他们有三零政策，零租金、零成本、零负担，就是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对于我觉得，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创业的朋友，那他们这样的政策其实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就等于你直接进去就可以有办公室。
这样优厚的条件对台湾青年人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来自台湾中部彰化的林明宇目前还在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读硕士，他表示他们五人的小团队正在寻求创业的机会。虽然台湾也在积极营造适合年轻人创业的氛围，但与中国大陆相比，台湾在资金支持方面明显逊色。
那台湾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在筹措资金或者是找这个投资的部分会比较稍微比较更再困难一点，然后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赛，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赛，那会辅导你去创业，但是可能它的补助或者是辅导的部分还比较少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
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台湾科技企业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希望能够借助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进入中国市场。沈祖旺是台湾花莲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
应该我们也很能就是说跟一些人产生连接，特别是像那些 mentor 跟业师，那我们也想借由他们的帮助，然后在至少在大陆市场方面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市场。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商学院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郑志福表示，他个人很乐见中国大陆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这一模式所给台湾带来的积极作用。
创新创业的氛围上面的氛围上面基本上非常强烈，特别是在这个平台，包含大陆这些企业、这些公司BATS 的三面公司，基本上大家都想要去了解这个创新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在大陆发展起来的。 而因为这些大陆创新的商业模式，其实造就了非常多微企业的发展。同学们也会想要去看一看那边的环境。不见得说他们看了去体验了之后，其实有一个了解，但不见得就是说他们非得或者未来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对对岸以如此优厚的条件吸引台湾青年人才去中国大陆创业感到轻松。台湾商业周刊在七月份一期的杂志中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报道。报道援引台湾中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张荣峰的观点说，太阳花学运后，中国调整了两岸政策，年轻人成为中国统战的大重点。但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吉反驳这种观点，他说，
台湾青年人在大陆发展，在美国发展，在其他地方发展，发展的他还是他本身啊，他获得的也是台湾人民啊，他如果到美国去发展，难道他就不是台湾青年人了吗？他到大陆来发展，他发展成功了，他增加的还是整个台湾的 GNP 啊。
从现实来看，北京的这次大手笔正在发挥作用。在上海创业的林佩莹表示，到对岸后也会就两岸问题与大陆人进行探讨，但事后会静下来仔细体会大陆人的想法和看法。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在做一个交流，就是因为你的文化不同，我的文化不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所产生出来，或许我听完你讲的，我也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那也许我在当面的时候跟你针锋相对，但我回到家我会开始思考，会不会以前我的想法这样子是不一定是绝对的，它可能是可以变动，或者是他那个方法也很好，只是有时候口头上会比较不服输，会觉得我代表台湾，所以我就是要跟你一定要争，到说我就是对的。但其实交流是好事，就是对未来的发展跟自己的想法上是绝对会有所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两岸政策观察人士、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虽然北京拉拢台湾年轻人的做法会收到一些成效，但不至于根本性的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看法。
因为这很简单，其实过去30年来，这个中共对台商一样的道理对台商等于是说也是这种让利这种所谓的这个会台的措施也实行了30年的。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那当然会有影响，对台湾的这个民意会有影响，但不会根本的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基本的态度。
即使是不能够完全笼络住台湾年轻人的心，如果能够吸纳到台湾的青年人才到对岸创业或就业，其本身对北京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吉说，台湾青年身上有很多优点是中国年轻人所不具备的。
从教育背景来看，台湾的青年人更加自由，更有活力，而且他们对于创业的意愿度会更高一些，很有想法，也很有冲劲。从这点来讲，我们是觉得台湾因为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也是发展比较早，比大陆要早，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 GDP 人均 GDP 也比我们大陆的人均 GDP 要高很多，这个是有优势的地方，在有些产业领域也是有优势，所以从这点来讲，其实台湾是有一批的这样的好的人才。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土耳其的局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誓言要继续打击试图推翻其政府的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他在对伊斯坦布尔百万人集会发表讲话时还承诺要铲除参与上个月未遂政变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埃尔多安在60米高的讲台上发表了这番讲话，讲台上悬挂着巨大的国旗以及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克的照片。埃尔多安说， 我们将继续走在团结的大道上，我们将彼此相爱，不是因为官阶或者头衔，而是因为真主阿拉。埃尔多安对会晤旗帜的集会者说，他将签署议会通过的任何恢复死刑的立法。2004年，土耳其在游说加入28国欧盟时废除了死刑。两个主要反对党的领袖应邀参加集会，但是埃尔多安没有邀请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参加。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主席齐利克·达洛格鲁说，7月15号为我们的和解打开了大门。他说，我们如果能够促进这个权利，就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伟大的土耳其。为了促进团结，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夫星期天禁止展开党派展示党派标语。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旗帜，一个祖国，一个政权的精神将贯穿整个集会。大约有15000名警察在集会现场守卫。记者们形容这是这个拥有7500万人口的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集会之一。地面四周部署了防空武器，2架直升机在上空巡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国内的大选。全美期关键州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疯涨，超过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使得共和党领导人担心加剧。新的民调是紧随上周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一系列涉及川普的争论之后做出的。川普的那些言论不仅引起民主党人不满，也引发了一些共和党大佬的负面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这对共和党的川普来说是煎熬的时期，他坚称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10月大选稳操胜券。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
有线电视新闻网新的民调显示，川普落后于希拉里9个百分点，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调查显示他落后8个百分点，并且他在像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也落后于希拉里。下滑的民调数字是在几个让川普竞选活动陷入混乱的争议之后出现的。这些争议包括他和2004年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军人的父母哈齐尔汗和加扎拉汗的争执。川普对韩家人的批评做出了好斗的反应，这引起了来自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和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共和党重量级人士的负面反应。
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的家人，我们不仅要尊敬，而且要热爱。
川普还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初选中拒绝宣布支持瑞安和麦凯恩而引起了强烈反响。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卡尔·康迪克说，这些围绕川普的争议使一些共和党领袖担心他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帮助希拉里·克林顿。
他得开始说服人们他是合格的总统人选，他又能做总统的气质。我不认为在诸如汉家人这件事上的来回斗嘴会对他有所帮助。
川普在佛罗里达告诉一个采访者说，他决心要改变竞选活动的焦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正确的，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他是个灾难，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希拉里·克林顿。
在科罗拉多的一个集会上，希拉里·克林顿继续攻击川普，他说川普的性情使他没资格当总统。
对我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川普没资格当总统，他不适合做三军统帅。
支持克林顿的组织美国优先有一个新的广告推出，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人士杰拉德·塞伯说，川普和克林顿都知道民调显示美国人希望改变，但也担心候选人的性情。
我觉得对改变的渴望很强烈，这会帮助川普，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候选人，因此他是个会带来改变的候选人。但我也认为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这怎么平衡呢？对改变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恐惧， 因为作为政治领袖来说，川普是个未知产品。
川普的竞选日程安排没有一丝松懈，包括最近在佛罗里达和维吉尼亚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举行了集会。共和党领袖希望川普在未来的几周能够避免分心，而专注于传达他能带来政治改变的讯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大力加强同东欧关系，习近平最近先后访问了该地区两大主要国家捷克和波兰之际，大批的中国基督徒不久前在捷克申请政治避难。有分析人士说，宗教对东欧社会影响巨大，这起事件被报道关注，能让当地人联想起几十年前遭遇到的共产党的迫害，以及苏联占领时代的苦难和黑暗过去。这将对中国进军东欧、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带来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俄罗斯等东欧媒体报道，大约60名中国基督徒最近在捷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在莫斯科的官方俄新社从布拉格发回的报道说，捷克内务部的消息来源对当地一家大报透露，这些中国基督徒都因为宗教信仰在国内遭受迫害，如果接受他们，那意味着捷克官方正式承认中国在践踏人权。布拉格广播电台说，目前捷克与中国正在密切双边关系，但捷克总统府新闻秘书奥夫恰切卡仍然认为，泽曼总统并不反对批准中国基督徒的避难申请。捷克总统泽曼以亲华和亲俄闻名，他曾两次访华，也是去年参加北京天安门大阅兵的唯一一位欧盟和北约国家的领袖。中国基督徒在捷克申请政治避难，正值中国大力推动发展同东欧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塞尔维亚和波兰，三月份特别访问了捷克。俄罗斯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基督徒申请政治避难事件被媒体报道，引起当地社会关注，这无疑对中国进军东欧、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中国形象将因此受到损害。尼克里斯基说，用不着解释，这起事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不好，共产党在迫害宗教，这对那些想在东欧做生意的中国工商界来说非常糟糕，因为无论来自北京的官方宣传怎样讲，人们通常都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对事件做出判断，对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是罗马尼亚人等东欧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都对共产党迫害宗教记忆犹新，他们都知道共产党不允许他们自由地去教堂从事宗教活动，人们会因为在一些宗教节日里聚会在一起，会因为传阅散发带有宗教色彩的书籍手册被逮捕和判刑。一直关注宗教问题的尼克里斯基说，人们过去曾一度对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很乐观，但最近三年来，宗教信徒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糟。东欧社会其实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当地人知道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文革和毛泽东，但当地人看到浙江等地的教堂十字架被拆下，由信徒自己出钱集资兴建的教堂被中国当局以一些理由捣毁，人们看到这些画面时就会立刻联想到苏联占领时期的黑暗和苦难，以及斯大林恐怖时代对教堂的捣毁和对宗教的迫害。尼克里斯基说，在这一背景下，每天都能听到中国如何想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如何想在东欧地区拓展经贸，如何扩大中国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等声音。但如果当地民意，特别是普通民众，认为中国如同过去的共产党那样迫害宗教，中国的这些努力都将成为空谈。尼克里斯基认为，虽然东欧工商界想与中国发展关系，但是经验表明，如果中国忽视当地的民意，仅同高官和精英阶层拉关系， 中国进军东欧将不会有好的结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份访问捷克时，在布拉格的欢迎晚宴上，捷克天主教红衣主教杜卡把他的一封亲笔信亲自转交给了习近平。这封信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一直在东欧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即使共产党统治了几十年，宗教的影响仍然没有丝毫减弱。评论人史尼克里斯基说，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种宗教活动今天仍然非常活跃。尼克里斯基说，苏联解体至今已经有25年了，在那些曾经遭受过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当时被称作无神论国家，我们能看到这些国家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宗教自由，尽管在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不是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能够自由活动，但民众基本上都不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无论是你信仰真主还是基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现在却加大了对宗教信徒的压力，这无疑会使中国处在一种很孤立的处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要想顺利进军东欧，最好不要让当地人联想起共产党统治时代的黑暗过去，应该向当地社会展示中国是一个宽容可接受不同政治观点和宗教的进步的大国形象。他注意到中国可能已经意识到形象受损，中国官方的宣传机器至今对基督徒在捷克申请政治避难事件保持沉默。60名申请避难的中国基督徒属于中国10家不同的教会，他们从今年2月到5月期间分批进入捷克，这些人目前被安置在捷克的2个接待中心。捷克媒体说，申请避难的中国基督徒都非常低调，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自己在中国国内的亲属会遭受牵连。去年总共有4名中国公民在捷克提出避难申请，2014年为15人。尼克里斯基认为，捷克的天主教、新教甚至东正教社团和各种人权组织都会对这批基督徒提供帮助，即使当局不批准他们的避难申请，中国基督徒也不太可能被遣返回中国，他们会被安置在其他的国家。另外，捷克法院最近下令把一名在习近平三月份访问时参加支持中国集会的中国公民驱逐出境，但这名中国人已经提出上诉。习近平访问时遭到捷克社会的抗议，一些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者与支持习近平来访的中国人士曾相互对峙，这名中国公民当时撕掉了一名捷克抗议者身上披的西藏雪山狮子旗。虽然支持习近平访问的活动都由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组织发起，但中国官方对捷克法院的这一判决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
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